圣经导读新唱365，6月30日，今日读经，历代志下，35-36章，约翰福音21章15-25节，导读。我们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，需要注意围绕神的圣殿，祭司利未人和犹大历代君王来思想，而真正的圣殿、祭司与君王都是指向基督并他的身体及教会。接下来历代志下35章，当约西亚26岁的时候，他完成耶和华圣殿的修理并洁净事工之后，就开始下令全国守逾越节。这里的描写比列王记下23章21-30节上半节更加详细。正月14日宰杀逾越节羔羊之后，约西亚开始吩咐祭司利未人各尽其职，按律法安放好约柜在圣殿里，并且按大卫教导将服侍人员排好班次。约西亚慷慨地赐给会众很多祭物，众首领也效法王献上了更多的牛羊。奉献完之后，就是祭司利未人照着班次和摩西律法进行献祭的仪式。圣乐侍奉人员和守门的都站在自己的服侍岗位供职，不离开。作者一路追溯到先知撒母耳的时代，说明在以色列中很久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了。20-27节的背景是亚述帝国的衰落时期，不但土地被巴比伦王及加勒底人侵略了，连亚述的首都尼尼微都在公元前612年失陷了。于是亚述人就集中兵力与巴比伦决战，而埃及的法老尼哥因为惧怕巴比伦得胜之后威胁自己，所以就上来帮助亚述王。约西亚王却偏偏要支持巴比伦王，并出兵呢去拦截法老的尼哥。尼哥说神与他同在，并劝约西亚不要干涉，但是约西亚不听，并执意要拦阻，就改装上阵。恰巧呢，一个弓箭手一箭就射中了他，结果他在米吉多战场受了致命伤，回到耶路撒冷后就死了。他的死连先知耶利米都为他做了哀歌，这首哀歌被传唱追到他们的贤明之君，直到本书写成的年代。很多人呢就替这年轻的君王哀叹，直问神为什么不救他呢？其实神已经借着法老之口告诉约西亚了，也许他真的有私心，早点死总比到时候依靠巴比伦王而晚节不保更好。因为神答应不会让他看到巴比伦灭掉犹大国。本卷书最后一章36章的内容与列王记下23章30节下半节至25章30节相似，简单的记录了犹大国最后的四个恶王：约哈斯被掳埃及，约雅敬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，圣殿被抢后约雅金又被巴比伦掳走，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也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，反复无常，先讨好巴比伦王，又背叛巴比伦王，还污秽神的圣殿，结果惹怒了巴比伦王，彻底的把犹大人灭了，甚至把圣殿也烧成了灰烬。尤其是15-21节提到呢，神是那么的爱他的子民和圣殿的居所，从早到晚都派使者去警戒他们，而这些硬着脖子的子民却讥笑神的先知，藐视神的话，并逼迫先知。 最后呢，叫神忍无可忍，才叫巴比伦人上来除灭了他们。新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这样骂过这些死不悔改的葡萄园园户，而这些刚硬的恶王恶民被掳走，都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。其实恶人走了，土地荒凉反而得到了安息，直到只等到那70年满了。历代志结尾使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信实。首先22-23节带来被掳回归的盼望，蒙神拣选的子民一定会被管教，被管教并受尽羞辱的时候就会悔改，唯有等到大卫的子孙基督降生，才能完成最后的救赎。果然主前559-530年，波斯王古列被神兴起，打败了巴比伦王，并颁发一道诏令，准许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圣殿，使耶利米的话得到应验。这些历史事件使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和爱永不改变。虽然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的君王都不顺从神并遵行神的律法，但是神仍要借着外邦异教的君王达到在耶稣基督身上降生的计划，因为他才是以色列人真正完美公义和公正的君王。新约约翰福音21:15-25节，复活主耶稣和几个门徒吃完晚早饭，就当着他们的面来询问彼得，因为彼得是公开否认了耶稣，这些的罪必须公开解决，如果是私下犯的罪，人必须私下与神解决，这也是教会处理会众犯罪的重要原则，因为教会不处理犯罪者，就会失去见证主耶稣的功能，所以委身对教会的领袖非常重要。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连续3次称呼，每次都有全名，非常的严肃，不是普通谈话的形式。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，意思是一块顽固的石头，而耶稣给他取的名字叫彼得，是耶稣对他的希望，盼望他能成为教会的柱石或磐石，担当重任，并盼望他从原来的固执当中走出来，不要再被情绪冲动控制而被撒旦利用。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当心自己过分的情绪化，不可老是怀念过去，而要走出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耶稣连续三次问西门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爱是什么呢？是船和鱼、事业、关系、亲情吗？爱是西门的那一套吗？彼得前2次都回答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3次，因为耶稣再问他的时候，他心里开始没有自信了，于是向主承认说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听见主耶稣3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也许想起他3次不承认主的经历，心中不免悲伤。当初他已经非常的后悔难过，现在也几乎都要崩溃了。然而每一次耶稣问他的时候，就加上一句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以此带给彼得勇于担当牧养羊群的重托。管教的责备加上关切，又加上责任托付，能起到很好的辅导效果。有些人在3个爱的希腊原文的意思上花许多功夫，其实呢意义不大，毕竟当时耶稣时代这2个爱字是可以互用的，没有太大的分别。 作为一个真正有呼召的牧者传道人，最重要的不是讨好会众，当然建立关系是必须的，但最最重要的是爱主耶稣。一个爱主并他话语的牧者，一定会爱那真正属神的小羊，即那些愿意听圣经真理的羊，而不是那些喜欢听世俗声音的羊。彼得经过大牧者的医治和开导，生命开始复兴，观念得到归正，与主建立了亲密的相爱的关系，就开始为神大大的使用。这就是门徒训练和牧者训练的重要原因。如果不归正，不装备，是无法成为真门徒。以那不破碎的生命，是无法被神托付担当牧养群羊的神圣职分的。18-23节，当彼得说出我爱你的承诺之后，耶稣就实实在在地对他发出预言，你年少时想干嘛就干嘛，但年老的时候将要被别人绑上，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双手被拉开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以死来荣耀主。主最后命令彼得跟从他，但彼得呢，偏不定睛在主的身上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他敬畏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将来命运会如何？耶稣严肃地告诉彼得说，那不干你的事，你专心跟从我吧。这对于那些爱管闲事的基督徒是极大的警告。你若不忠心做好呼召的本分，为什么要管人家的闲事呢？好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吧。最后，约翰特别记载了被人误传的耶稣所说的话，即以为使徒约翰不会死。也许作者是为了澄清当时初期教会的误传，就写下了这话。其实不是不死，而是约翰有特殊的使命，他活得最长寿，是为了亲眼聆听将来基督的启示，这样才能写下启示录。24-25节，这些事是约翰代表教会群体的见证写下来的，证明主耶稣是多么的伟大。约翰福音见证了耶稣的7个神迹，7个属性，但耶稣所行的事太多了，再补充也不能把耶稣所有的一切都写下来，因为世上一切比起耶稣来说呢，真是太渺小了。这里表明作者的谦卑，他竭尽所能，也只能记录耶稣生命中的一点点而已。人类的文字和思想是多么的有限呐，而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却是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应用：犹大国的结局悲惨，但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一个国家、一个君王的失败而停止。万国都在神的手中，背叛之人必有可悲的下场，但顺服并悔改之人必有复兴的一天。连敌国的君王也在为将要重建的圣殿来服务。耶稣最后对彼得的辅导和使命的托付，也是大使命的另一种表达，即牧者要去传福音并喂养群羊，使他们成为神的主的门徒，建立属灵的基督教会。主耶稣的伟大是世上一切都无法装载和明白的，包括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。今天的电脑科技很发达，甚至可以做出像人一样的机器人，代替人类做很多的事，借很多的东西，可是对于神的事却一无所知。虽然我们基督徒可以通过圣经，包括约翰所写的书，稍微知道一点，但仍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。求主怜悯这个邪恶不幸的世代吧，他们总是与神为敌，但是我们要爱主并跟从主， 坚定地相信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必然会实现。因为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爱主，就来跟从主。